篆体评书，言归正传。
好难熬的岁月呀，一天天，一日日，没完没了，也不知道深挖阶级敌人，这场批斗会得进行到何年何月呀？我回到房间之后，那天晚上就是交代问题，自己写材料，也没人看管，我是心潮澎湃呀。首先想到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呀，为什么自己把不住自己这张嘴，平日里胡说八道，现在都成了罪名了。要仔细想起来，不怪天，不怨地，也怪不了旁人，全怪我自己。还是那句话，君子无德，怨自修，你怪谁呀？你要平时不那样的话，哪能招来这些麻烦事儿啊？我恨不能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，肠子都悔青了。另外想到我的家人，我更是难过呀。有道是，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。一个人倒霉，家属首先要受株连。要不是因为我的问题，我的老伴儿，我的子女，何必过那种苦日子？我是翻来覆去，没完没了的寻死。那天晚上居然还失眠了。转过天来是周一，突然有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，工人剧场批斗大会暂告一段落，全市文化系统要集中在一起，要搬到财贸干校去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工人剧场装不下。那我们一个单位还行，要文化系统十几个单位，那上哪儿装得下去？因此挪了个地儿，是属于城郊结合部的财贸干校。那天开始搬家了，批斗会暂时结束，我们拿着行李和自己应用之物，列着队被人监押着，从市内走到市郊，搬进了财贸干校。财贸干校啊，属于铁西区，是挺大挺大的一个院子，分主楼和侧楼，还有大餐厅。因为它是个学校嘛，布局相当合理。文化系统的造反派革命群众住在主楼，我们住在侧楼。这侧楼就是牛棚，我们所谓的这些牛鬼蛇神被编成号，纷纷住进侧楼。曲艺团这部分住的几号我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我们这个房间有一张大木床，两张小木床，能装下七个人，其他的人都分到哪个屋不得而知。在我们这七个人当中，有走资派范林善，有枪贩子毛克星，有坏马马凌云，还有冯世甫，反动文人王乔，我们几个人。在我们住下之后，还得选出一个小头头来，这小头头负责监管我们，我们这几个人轮流当头。当头这天不准睡觉，监视着其他六个人的行动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我们门上的玻璃被白纸糊上了，从中啊划出个小圆圈来，便于外边的造反派监视屋里人的行动。我们往外看什么也看不着。一切都安顿好了之后，第二天召集了群众大会。我一看真是人多势众啊，没有一千人也差不多少。市里的五大剧团京评歌曲化，外加上文化馆、图书馆、纪念馆等等等， 牛这个队伍也增加了，没有100人也差不多。接着军管会的领导讲话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现在鞍山市革命委员会下达通令，文化系统的人集中在财贸干校学习，日期不定，运动往纵深发展，要深挖阶级敌人，同时还警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，除了交代问题之外，还要相互揭发，深挖心灵深处的罪行等等等等等。开完大会之后，我们回到屋里，接下来每天早晨呢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要列队跑步，完全是军事化的管理，跟监狱的犯人差不多少。跑步之后回到屋里，而后交代反省，接受批斗等等等。与此同时，当时还大兴学习毛主席著作《红宝书》这项光荣的任务，就连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也得进行学习，宝书不能离手。说起来，那些革命群众和造反派也不轻松，他们呢起早贪黑学习毛选，同时还不断的深挖阶级敌人，结果这敌人还是越挖越多。那些造反派们按着军事化的管理，分成连排班，连里头有连长，有指导员，排里边有排长，下边是班长，一层管着一层，发现敌情随时报告，批斗大会是连续不断的。由于牛鬼蛇神的队伍大了，所以说很难轮到一个人头上。比较而言，在那个时期我是比较轻松的，因为深挖阶级敌人，敌情不断的出现，把我呢也就甩到旁边去了。我除了每天交代罪行之外，闲着没事就是抽烟和胡思乱想。在财贸干校那段时间，使我最难忘的有几件事儿。咱们先说头一件，评剧团呢有个人叫老罗锅子，因为他是罗锅，他的本名叫什么我不知道。先是把老罗锅子给揪出来了，他犯了什么罪呢？其实啊，他是个穷苦的人，生来就是一张臭嘴，在评剧团又打经又做其他的杂活，但这个人因为嘴不好，爱讲黄段子，把那旧社会那个妓院的事儿啊，等等等等不堪入耳的事情，他老胡说八道，那些年轻人都好奇，没事就到他屋里去听他讲黄段子。其实这个事儿怪谁呀？首先怪老罗锅子胡说八道，另外那些年轻人也得负一定的责任。有时候他们凑上10个8个找老罗锅子，不给讲不行，不放过他，给他打点酒买点肉，老罗锅子借着酒气更是胡说八道了。现在搞文化大革命，这也成了一条罪状啊。什么罪呢？是属于毒害青年罪，宣扬淫荡罪。据说批斗他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既然是宣扬淫荡罪，你还叫他讲什么呢？那些造反派也是借题发挥呀，叫他详细讲，讲完了再批斗他。老罗锅子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，你看私下里讲行，当众讲他讲不出口啊，不讲还过不了关，讲完了还挨揍，真是左右为难呐。据说批斗老罗锅子批斗了多少日子。还有一件事使我们难忘，前门书我说了， 当时大兴学毛柱之风，红宝书不能离手，包括我们牛鬼蛇神也每天在学习背诵主席的语录。在革命群众当中，有一位张某人，他是说评书的，老实说他的艺术水平挺高，我呀还管他叫师叔。就这位张师叔成了学习毛柱的积极分子，因为他领会的深，学习的好，实用性强，开始叫他呀巡回着讲演，讲解学习毛柱的心得，除了给革命群众讲之外，还给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讲。哎，就是这位姓张的老先生，没过多久也被揪出来了，我们是深感意外呀。结果全体人员召开动员大会，批判张某某，管他叫红袖头。什么叫红袖头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闹了半天，这位张某某在年轻的时候住在黑龙江省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当过伪时代的江防军，守卫过黑龙江。可能啊，那阵的制服是红色的袖头，所以绰号就叫红袖头。他一直隐瞒这段历史，没有交代。现在经过内查外调，把这件事挖出来了，这就算严重的敌情。在批斗这位张某某的时候，是啼笑皆非呀。张某某一被拉到台上，是放声痛哭，声泪俱下，越问他他越哭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最后他慢慢慢慢的这才交代了，他说呀，他被强制拉去的，本来不乐意做江防军，挨打受气，后来迫不得已才当上这个职务。他无非是普通的一个士兵，什么罪恶也没有，一共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跑回家去了。他没拿这件事当回事儿，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来了，这成了严重的问题，隐瞒历史的罪恶。你说你没做过什么坏事，谁相信呢？所以深抠深挖，没完没了的批斗。我回到牛棚之后，我心中冷笑，我心说这多好，头两天风风光光，还是学习毛柱的积极分子，巡回讲座，没过两天变成了红袖头。嘿嘿呀，看来这人呐，真是没法看去。还有一个人，杨某某，哎，在说书界也颇有名望，也是我的老前辈，因为他艺术高，我也经常向他请教。在平时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没搞文化大革命之前，他也经常到我家去串门。我家本来客人就多，谁见着他谁都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杨某某啊爱抬杠。大伙说粮荒的时候肚子吃不饱，他把眼睛一瞪，咋就吃不饱？你们吃不饱，咋我还撑得慌呢？哎，他就来这套，所以谁听了谁心烦。他满嘴全是假话，所以人们背后管他叫假积极。这次他也是学习毛柱的先进分子，也是分别到各队各团去讲座，有时候也给我们牛鬼蛇神讲座，跟那位张某某差不了多少。过了一个阶段，突然噩耗传来，这位杨某某竟然在家里头横刀自杀了。你说怪事不怪事？连我们这些牛们都深感意外呀。 他不像张某某被拉出来批斗，本来他挺风光又很积极的，那怎么他抹了脖子了呢？事后我们才听说，原来事情是这样的。他白天呢，在财贸干校给大家讲座，回到家里他也不闲着，给街道进行讲座。有一次在讲座当中，由于情绪激动啊，可能说了句错话，其实谁也没听出来怎么回事。他回到家里的越想越后怕，如果被造反派揪住错话不放，他呀也得挨批斗，可能是这个原因。此人爱钓鱼，他身上随时都带着一把锋利的刀子，哎，那是为钓鱼需要的。这次回到家里，他老伴儿在外边做饭，他坐到屋里的炕上发愁，越想心路越窄，越想越怕挨批斗，把刀子拿出来抹了脖子了。当他老伴儿发现之后，马上报警，人们抢救时为时已晚呐。消息传到牛棚里头，牛棚有不少人高兴。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，还有件事让人啼笑皆非。当时京剧团有个唱花脸的，姓穆，叫穆德奎。在这儿我解释清楚啊，这名可是假的，不便说出他的真名实姓。这位个头挺高，足有1.85米左右，花脸唱的一般，哎，属于二三路角吧。但是革命起来非常积极，大概由于唱花脸嗓子好的缘故，每次开大会他都带头呼喊口号，声音非常洪亮。有一次在批斗某人的时候，他也带头呼喊口号，当着上千人的面居然把口号喊错了。可没过多少日子，可能领导们考虑到他的确是口误，他又没有其他的罪行，决定把他释放了。所以呢，把他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个别谈话。